您现在收看的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VOA 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从香港铜锣湾书店瑞典籍的老板惠明海在泰国失踪，到维权律师王宇未成年儿子包卓轩在缅甸被警察拦截，从中国特工人员在美国擅自进行猎狐，到拥有难民身份的民权活动人士董广平和江野飞被泰国当局遣返回中国，中国当局为什么要到境外去执法？这样的做法是否触犯了国际法？泰国等国家为什么愿意对中国提供司法协助？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另有所图？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他们分别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人武一山先生，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以及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访问学者滕彪先生。欢迎各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好，我们知道这个拥有瑞典籍的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惠明海是10月17号在泰国失联，那么该书店的母公司的巨流传媒公司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还有这个书店的店长林荣熙也先后失踪。那么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就是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提供的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这个惠明海实际上现在已经是被遣返回中国了。我想先请教这个滕彪律师，因为您自己以前也有被中国当局失踪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怎么看待当局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这四位香港书商这样的一个失踪并被遣返回中国的这个情况？
作为人权捍卫者和异议人士，在中国就经常遭遇各种各样的这种非法的对待啊，包括失踪、酷刑等等。那迄今为止还有很多国内的人权律师处在被失踪的状态。阿海和他的几位员工这一次被失踪，情况就更加严重啊，因为阿海他是具有瑞典国籍的香港人啊，那他在泰国被绑架啊，那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证实被绑架，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被中国安全部门绑架，并且遣送回国，那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再联想到您刚才提到的王宇的儿子被和辛清贤等等他们三个人被绑架回国，还有其他的从这个就是缅甸泰国遣返回国的那些维权人士，董广平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信号。就中国政府它有可能把对人权的这种粗暴践踏这种做法在国外大量的运用啊。当然以前在习近平上台以前也曾经有过，比如说王炳章等等被从越南绑架回国，以前也发生过，但是并不是特别多。
好，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当然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是有钱呢就乱来，那么有权呢那么就任性了，那么我觉得当然这是践踏这个国际法的一个做法，因为他其实他就在那个享受一种治外法权，所以根本的就在于，那么他甚至呢是把你在国外的作为国外公民所做的事情呢作为罪证呢来了一个就是治理。那比如说我就举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我在2011年呢，那么我从那个台北那个飞往就是新德里，那当时我是在美国订的票，我订的是中华航空公司的，但是我不知道呢中华航空公司呢是跟中国的南方航空公司结盟的，所以我一定要在南方航空公司呢它的那个基地呢就是说白云机场要进行国际转机，但是我进行国际转机的过程中呢都已经被那个海关呢截住，然后呢是不许我过关，然后最后把我的登机那个牌呢全部给我没收，然后把我扣留个2个多小时，直到把飞机给扣留。那么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我说第一我是美国公民，第二我并不前往中国，我是前往就是印度，我说第三我做了什么请告诉我，他说你做了什么你最清楚，然后我说如果我做了任何东西的话，我都作为一个美国的合法公民我所做的，我想享有一切的言论自由和我的权利，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呢也可以最后把我的行李的全部给扣留掉，那么最后当然我的很多东西也被偷掉。那么萨尔这些呢你可以看出就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走到了一个 非常那个肆意妄为的这么一个地步，他现在就是要践踏人权，甚至践踏国际那个基本的法律。
嗯，好，我们看《纽约时报》就是在谈到这个泰国前访的这个董广平和江远飞所发表的一篇报道，就认为说，这表明中国政府说服其他国家不为中国公民提供避难的能力在不断的增强。刚才夏明教授提到是中国政府这个肆意妄为哈，我想请教童彪律师，就是说，您其实中国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说，显然他是知道这样做法，实际上您刚才提到也是践踏了国际法，而且就是也会遭到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批评和谴责。您认为他的意图究竟在哪里？是难道真的是要压制全球范围内所有这个对这样的一个对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异议的声音吗？
现在就是中国政府在海外践踏人权的这些事件，包括绑架中国公民。甚至具有国外国籍的中国人回国，那现在还需要继续观察。但是我觉得可以下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中共他想要扩大这种镇压的水平啊，扩大镇压的规模。我们看一下，从2012年底、2013年初以来，中共对国内的民间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极其严厉的镇压，包括维权律师，包括互联网，包括大学，包括教会，包括 NGO， 全面的包括意识形态的这种收紧啊，是一个全面的镇压。那抓捕的人数之多，已经在两三年内已经远远超过之前的十年。从这个对这个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打压来看，那与此相应的，就是在国外也同样加强了这种镇压。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联想到其他的比如说中国通过孔子学院这样的方式对全球进行一种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方面的一种扩张，就是侵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这已经不仅仅在国内，在西方，在美国的名牌大学里边也非常常见，就是中国政府通过投资，通过其他的方式对媒体对国际政策进行渗透，包括有一些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在海外流亡之后，仍然受到中国安全部门的跟踪，甚至殴打、威胁，这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明显。
好，我现在想请教这个香港的武夷山先生哈，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拥有瑞典籍的书店老板桂明海，10月17号在泰国失踪，目前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提供的最新消息，他已经被中国当局遣返回国，就是跟董广平和江远飞一起同期被遣返回中国。我想请教您，就是您作为五七学社出版公司的出版人，您怎么看待这个包括桂明海在内的四位书商的这个失踪，还有包括他自己本人被遣返回中国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中国政府必须遵守国际法，这个尊重这个桂明海作为一个外国籍公民的这个他的权利，不能够这个在境外随便执法。如果做到连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法律、国际法都不尊重的时候，那么将来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像刘少奇践踏的宪法，他自己也得不到宪法保护一样，这个最后弄到这个从习近平到所有的老百姓都会这个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我认为如果不应该让这样的现象再继续下去，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那武先生，我们知道其实香港这些就是出版这个有关中国当局的这些书籍哈，敏感的或者是被中国当局称为禁书的这种书店啊，其实是很多的。为什么您认为当现在要对这个桂明海在内这个书店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因为这个事情可能有两方面的那个原因嘛，一个方面可能是他由于是中国公民大部分这个大量的到香港来，他不想让他们接受这些负面消息的这些书刊的所谓的污染嘛。第二个就是可能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些八卦的政治书籍可能是不那么符合事实，或者有夸大或者歪曲，这个他们认为可能很伤脑筋，所以会对这些这八卦八卦的书籍下手。比如说像曾经有人怀疑，因为桂明海准备出这个双规这本书桂明海准备出，后来没有出，后来给我出，但是现在双规这个作者在国内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个如果是双规的问题的话，我认为是双规，因为他是讲的事实，是不会有什么他们对他也没有办法，是不是？虽然很恼火，但他没有造谣，没有夸大，没有歪曲，所以这个作者是安全的。还有这比如墓碑，这个对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历史也是做了很大的颠覆，但是因为他事实，所以这个作者杨继盛在国内也是安全的。那么我所以说就桂明海的问题，当然有其他原因，我猜想这些八卦的这个消息，八卦的书政治刊物可能是引起他们的反感，所以如果确实桂明海被引渡回去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因，对吧？如果其他你说是这个实事求是的这个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这些书刊，我想他们也是不会太干什么的，我这是我的理解啊。
好，谢谢武先生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夏明教授哈，我们看就在我们报道了这个香港的这个四位书商出宗的这个消息之后呢，有网民在我们的网上留言，就是说靠谣言吃饭的风险越来越大了，传播谣言不担责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刚才那个武先生也提到，就是像这种八卦这个不失实的这种出版出版这些东西呢，现在显然是中国当局在采取行动进行打击。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刚才我们网民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非要用这种手法来打击谣言吗？
是武先生呢，是我很尊重的一个出版人，那他的书呢我也读了很多，那么但是呢就是武先生刚才分析了，那么我呢想那个表示我的不同的意见。那么第一个呢就说我认为呢现在习近平，那么他的权力的这个滥用了，那么习近平的这个权力的这个膨胀了，这个欲望这个膨胀之心呢，那么和他的就是肆意妄为了，那我觉得是达到了中国目前来看呢历届领导人的那个之首，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超过了毛泽东，因为毕竟习近平他现在所有掌握的权力了，他的范围之广，那么他用权之狠了，那么其实已经超过了毛泽东。那么这里边就存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他能不能够被批评，能不能够被就是说人们评论。那即使就是说是谣言，即使是诅咒，但是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话呢，那么都必须要接受这种现实。那比如说就像在美国，那么就像那个就是我们知道那个 Newt Gingrich， 那么金格里奇，那么他的那个的妈妈，那么在那个公共电视上，那个就是全国网络电视上，那么他就说，那么希拉里那个克林顿呢，那么是一个婊子。那么请问说这个话是真实的吗？这个话不真实。但是呢就说请问那个就是因此那个Gingrich 他的妈妈就会被逮捕吗？没有。因为希拉里他作为一个公共人物了，那么他必须要承受许多了，就是我们平常人呢，那么所那个不会那个承受的这么一些就是压力，甚至批评，甚至攻击。那么另外呢，我们就要看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叫那个事实真实？那么现在的话，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作者，作为一个出版人，那么如果我们怀着侥幸心理，认为我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东西的话呢，因此我就不会被捕的话呢，那我就这种想法呢太天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认为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现在最怕的就是真实。那么他们现在呢就说，不是说我说的是真的，他们因此就会尊重我，就会放过我。那么恰好因为我们说的是真的，所以呢他更可怕，他更感觉到恐惧。 那么另外呢，我就觉得什么，就说如果中共他的那个整个书籍，那么我现在手中那么就有习近平的那个选集，那么我就在读那个习近平的选集，他的治理治国的东西，请问他里面有多少种真实，他里面的谎言，他里面给老百姓的许诺最后全部不能兑现。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一个官方啊，他作为一个系统制造谣言谎言的这么一个工具的话，一个就是大型的一个生产线的话呢，他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认为其他的作者其他的作家是不真实的？
好，除了抓捕这个出版商以外，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国当局还在其他国家协助下将一些异议人士从境外抓回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董广峰和江远飞呢，11月13号已经被遣返回中国。那么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二就针对这个事情发表了声明，声明表示泰国政府的举动令人失望，凸显了泰国法律长期以来的不足，即不能确保需要国际保护的人员得到应有的待遇。我们也看到国务院发言人科比也对这个泰国遣返董广平和江远飞的这个举动呢做出了反应，他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示，来看一下。
我们对泰国将两名联合国难民署在册的中国难民遣返回中国的做法深感失望，他们在中国可能面临严酷的对待、任意的拘押，并缺少正当的司法程序。美国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一道对泰国当局的决定深表失望，我们呼吁泰国履行国际义务和承诺，并遵循其一直以来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庇护所的做法。
人权观察中国事务的主任李查森女士也表示，就是泰国在明确告知董广平和江远飞这两人是难民之后呢，仍然将他们强迫遣返回中国的做法是残忍的，也是非法的。那么她说，这些行动公然违背了泰国总理在联合国大会前做出的保障权利的一个承诺。泰国的军政府优先考虑滥权的邻居的要求，而不是法治的做法，不仅不令人奇怪，而且令人深感的震惊。我想请教这个滕彪律师哈。我们提到就是好几起事情实际上都涉及了泰国。泰国之前今年的五月份也将遣返了将近100名这个维吾尔族这个人回中国，当时也引起了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谴责。我想请您分析一下，您觉得就是说泰国为什么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就是应该说中国方面在这个在境外执法，如果他没有泰国的配合，大家还比较难去做到这一点。就是这些国家他为什么是要协助中国来采取这些行动？
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中共它的影响力，它在对泰国这些周边的国家一些邻国小国弱国包括对非洲很多国家都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泰国曾经几度是民主政府，现在又变成军政府，所以它更加不考虑什么人权啊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包括对尼泊尔，我记得人权观察曾经有一个报告讲中国对尼泊尔在影响，就是也是在人权方面，这些国家不得不向中国政府低头我们其实也知道在联合国的很多场合包括人权理事会中国就是联合这些小国包括很多人权状况非常糟糕的国家一起来行动包括中国受到批评的时候有大量的这些国家替中国说话所以还是中共它的这种它的扩张它的经济实力它的这个政治影响力起到比较这个大的作用。那同时国际社会国际人权机制它有非常大的缺陷非常大的弱点。那另外我还是想要就是复议一下夏明教授，我同意夏明教授观点，我觉得中共他并不太关心你说的是谣言还是真实，然后是严肃还是八卦。有我只举几个例子，在国内就太多了，很多作家律师包括我本人受到酷刑受到关押判刑，并不是因为我们传播了什么谣言，我们说的没有什么假话，也完全是严肃的。比如说在前几年宋永毅 从一个研究文革的非常严肃的学者，也是被关了半年多。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徐哲荣，也是因为一些非常严肃的资料被判刑20年好像。那所以这并这个阿海他们被绑架，并不是因为他传播了什么谣言，我们也并不觉得他说的是谣言啊，不管是八卦还是小说还是其他的东西，这个只要中共不高兴，他就会抓。
好，下面我想请那个香港的武夷山先生对刚才两位嘉宾对您提出的那个看法做出了一个质疑，做出一个回应。还有我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对于中国当局在香港这样就是抓捕出版商。我们也知道之前也判了一些香港的这个出版商，对吧？还有这个现在还有王健民等一些这个出版界的人在还在抓起来了，在中国大陆。另外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中国当局在泰国或者缅甸这样将他这个这被认为的那个批评人士抓回国，就这些种种的做法，在香港是不是会引起一个寒蝉的效应？
是的，我首先这个向夏敏教授跟那个滕彪问个好啊，我们是特别是滕彪，我们都是好朋友，好久不见了。现在我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首先我们当然是要谴责这个北京当局这种违法乱纪，是吧？我也经常这个说。写文章还是跟大陆来的提这类的朋友谈话，我就说你们呢、就是不要把这个监狱啊这个墙盖得越高越坚固，如果你们就是一味的这个在那里修监狱的话，可能就会把自己关进去了。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是吧？这个我希望你们就是即使是你们的工作，你们的这个责任所在，但也不要把这个中国的监狱盖得特别坚固、特别高大，是吧？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要这个遵守法律，包括总书记。如果中国的法律、共产党自己定的宪法都不遵守的话，那么可能受到危害的可能都是你们这些这个体制内的人呢、这个包括国家主席啊，包括这个总书记的那个都是很危险的。另外我也说过，香港是中国的逃生门，是不是啊？这个门呢，如果被你们堵死的话，将来受危害的也是你们这些官员啊，不管是好官还是清官还是贪官，这个在那想跑都没有地方跑，是你们自断后路。我经常是去讲这个问题，但是分析到阿海这个问题，这个我是自己有这么一个看法，可能是是不是他是不是有这个专门来先打击这个八卦出版物的这个意图在里面。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监视的就没有问题，八卦的一定有问题，是不是？现在可能是他是不是先从这方面下手。另外一方面，我在这里也呼吁香港政府必须关注香港出版商、香港的这个工作人员失踪的问题。香港政府、中联办包括北京当局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澄清，确保香港人的安全，确保一国两制，确保香港高度自治。如果把这个破坏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破坏了基本法，就对中国的打击恐怕也是非常的大的。这是我对北京当局的一个忠告，对香港政府的一个呼吁。
好的，谢谢您。好，我想下面请教这个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中国有些网民就认为，就是说，美国也曾经进入其他的国家去苏醒这个激励组织的恐怖分子哈，比如说去巴基斯坦打死这个本拉登。那在您看来，这个中国当局跨境抓人的做法，跟美国到其他国家去抓一些这个恐怖分子做法，有什么方面的异同？
这个就最根本的就是你就把言论自由和就是那个暴力犯罪、刑事犯罪给就是混淆起来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不值一驳。那么另外呢，我刚才就讲了，就说刚才接到上面我们谈的，那么因为出我的书《政治微纳斯》的这个出版商就姚文田呢，在70多岁高龄呢被判10年，
是，
而他的这个
好，这个对不起，这个厦门教授这个线路有点问题，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个听众和观众电话，看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想这个对于这个香港出版的书我也看过，有的书可能也是真实性，有的书也出现一些不实之处。我对于这书采取禁书的方法，我想不是个比较好的方法。对于这书有问题呢，可以有出版法吗？经过上法院进行起诉吗？您这是不是？
没有。
好，谢谢张，是对。好，下面来接一下这个黑龙江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请讲。
谈到这个出版，在中国出版允许，经过出版允许可以注册化这一块，在中国打击的只是说一些盗版书。有些人呢，用一些书版呢，就是根本就不要允许，再不去找这个煽动一些很不事实的一些问题。刚才有些人谈到的批评的，
好，张先生非常抱歉，不得不打断您，因为这个线路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我知道您认为就是说是打击盗版的问题哈，就是好，下面再接一下这个山东的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我说话能听到吗？
能听到，很清楚，请讲。
啊，你好，那个在这里，我首先对陈德先生表示这个尊重。我的话呢不多，就是说，向所有能够这个揭露这个中共真相，并且能够把书带进国内的所有的人，表示。尊重，谢谢。
好，滕彪律师哈，您刚才我们听到就有一个一个观众就是认为说，实际上这个中共当局抓这个香港出版商是因为他也打击盗版的这个事情，您从一个律师角度来讲，当局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打击盗版吗？
这个问题有几个层次啊。首先这些书的这个编辑出版是在香港，是在国外。那香港虽然在法律上是中国的一个行政特区，但是它有这个司法终审权，它有它的这个法律体系，所以即使违法也是这个。由香港的法律来处理，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法律管辖，和就是中共它并不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具有执法具有这个管辖权。第二呢，就是这些书它本身并没有违反他所在地的这些法律，那香港是保护言论自由，他的这个言论自由水平还是相当高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即使中共有管辖权，他通过这个绑架这种方式，而且有一些被绑架者还是具有这个国外的国籍，那这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是非常非常粗暴的这个践踏法律的行为。
好，那这个话题讨论即将结束，我想最后请夏明教授把刚才那个您没说完的话说再。对，给您点时间。
对，我就想说一下，是我的出版商呢，就是姚文田呢，就是宁静的那个老板嘛。那么他被那个判了10年。那么他出版的书呢，包括像王天成、张伯树、余杰，还有我的书呢，都是非常严肃的著作，他因此被抓。那么抓的后面的动因有什么？那么我想那个还有一个动因我们没有谈到，我认为习近平呢， 那么他呢怀疑了，就是他的那个权利遭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系统对他呢进行就是威胁。那么他认为呢，这个整个出版呢是一个很大的另外一个权力集团呢，可能对他呢进行有组织、有系统、有预谋的这种导袭。那么所以呢，我想他抓捕这些就出版商了，从他们的经济来源、从他们的人事接触，他想那个布一个更大的局，想挖出一个更大的一个反袭集团。那么恐怕呢，这是他是作为一个党内他的权力斗争和他的恐惧的一个延伸。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讨论呢就到此为止。我们非常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维权律师彭彪博士以及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人武夷山先生的点评与分析。